习近平在今年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发表题目为系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的讲话，其中提到了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瞄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政党应该是担负起引领方向、促进发展及完善治理的责任。除了强调为人民谋幸福，让中国人过上美好生活之外，习近平还在发言当中提到了多边主义的重要性。他说，现行国际体系以及国际秩序的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他们要共同反对以多边主义之名行单边主义之实的各种行为，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以及是强权政治。习近平中话，中国永远不清霸、不搞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将会同各国政党一起，通过政党之间的协商合作，促进国际之间的协调合作，在全球治理当中更好地发挥政党应有的作用。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习近平的讲话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焦虑以及他们面临着国际困境。
西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
旅美中国
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对
人权中心合作教授
的威胁，
表示西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专制政权对世界秩序的威胁。西方曾经希望中国通过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民主的制度，但是这种希望落空之后就开始调整对华政策，中国感到了西方的围堵，所以习近平的讲话强调了多边主义。中国在一个星期之前举行了盛大而且庄严的百年党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习近平还向那些妄想欺负、压迫、奴役中国的外来势力发出警告，声称他们必将会在14亿的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是头破血流。习近平主席在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一番永远不清白、反对强权政治的言论，似乎是同七一讲话体现出的势不可挡有些是出入。研究中国政治的知名学者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桂北池认为，习近平的讲话看上去前后矛盾，但是实质是有意义的。中国希望外界听到他们的讯息，中国当然不是在这里搞强权政治，是美国和其他友邦以及盟国正在搞所谓的强权政治，并且有欺负中国的意图。但是桂北池亦都提到，中国本身就是在这里实行强权政治。
Moves just over the past year against India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桂北池表示，中国在过去的一年刚刚在南中国海，中国所称的南海对印度采取的行动，威胁台湾，增加在东中国海的军事存在等等，这些都是强权政治的例子，大国都是这样做，他们行使着权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
To deflect attention away from what is China's actions themselves that are also.
他说，试图转移公众对中国行为本身的关注，这个亦都是强权政治。知乎特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表示，中国共产党一贯采用双重标准，当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个就是强权政治的霸权。当中国采取行动的时候，这个只是在度捍卫自己的合法利益。但是他认为，中国大多数的邻国都可能都不相信这种讲法。习近平在会上的讲话还提到了民主以及科技。他说，民主同样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实现民主有多种的方式，不可能是千篇一律。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批判，而不能够由少数人讲了就算。习近平中说，应共同反对任何人搞技术封锁、科技鸿沟、发展脱欧，任何以阻挠其他国家发展、损害他国人民生活为要挟的政治操弄都是不得人心，亦都终将会是徒劳。习近平在峰会主旨讲话当中，是虽然并未有点名道姓，但是却是似乎是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批判，因为自拜登上任以来，美国仍然在继续限制中国科技企业。拜登今年2月签署了一项行政令，让联邦机构对半导体、稀土矿物质、电动汽车、大容量电池、 药品等美国关键原物料的供应链进行为期100日的审查。6月出台的审查报告表示，中国在以上4个领域采取的措施有很多不符合全球公认的公平贸易惯例。报告仲建议建立一支供应链贸易行动小组，针对这一类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提出执法行动。同样在上个月，拜登仲颁发了新的行政令，禁止美国人在中国境内外投资和中国军方有关联的中国公司，或者出售用于镇压意见人士或者宗教少数派的监控技术的中国公司。新的禁令扩大了较早时候特朗普时代的黑名单，使到禁止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总数增加到59家。中国方面指责美国针对中国的科技脱欧是自断经脉。新华社的一篇评论文章说，美国加大对华制裁封锁，同样正在损及他们自身技术产业发展，拖累了贸易和经济复苏。
China needs access to cutting edge technologies, 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it cannot itself.
欧的言论其实是在批评美国，中国需要获得尖端技术，特别是在它自身无法发展自主创新能力的领域。它呼吁开放技术流动，因为这个直接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在另一方面，政府是试图限制、控制或者是管理某些的技术流，比如是互联网或者其他形式的国际知识获取。他们认为这个对中国的利益是有害，所以这个亦都是发言当中矛盾的一点。滕彪则是表示，习近平批评经济科技方面的脱欧，而且一直在强调合作和开放，但是其实中共的很多做法实际上是在招思无想，意识形态一个是政治脱欧的方向前行，
包括他这个对网络的收紧，包括驱逐一些外一些这个外国的 NGO 和媒体和记者，
甚至教师或是宗教人士，中共实际上是不希望受到任何西方民主制度的影响。中国问题专家辉约翰认为，所谓的中国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不过是装门面的搞外宣，他的真正的目的是供国内消费，巩固习近平在国内的立场以及地位。辉约翰说，峰会不是供外国消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其实不希望其他国家政党仿效他们的行为或者组织。中国共产党的贸易、投资、安全以及对外影响战略寄生在开放、法治以及互惠的惯例上面，你们的惯例和自由民主多党的模式紧密相连。他还说，中国共产党最不希望其他国家修改自己的制度或者调整自己的行为，因为这个将会削弱中共在处理欢迎自由和开放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在贸易和投资的多党国家问题上面的威权优势。如果其他的主要政党和国家都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行事，这样北京的游戏就结束。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副教授李道明看来，这次峰会是中国共产党庆祝成立100周年的一部分。在中国民众无法自由接触国际媒体的情况之下，中国人民只能够在电视上看到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以及的经济伙伴一起庆祝周年，承认共产主义、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马晓月认为峰会主要受众是国内人士，他说，中国共产党试图在和个别政客以及政党会面的时候获得同样的承诺以及口头的支持，因此这个不是世界政党峰会所特有的。中共已经承诺中国人民，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已经强大起来，中国试图用这些言论来证明自己在世界上受到良好的尊重，从而巩固自己在中国的合法性。举行共产党和世界政党高层会议是中共的传统，2017年会议首次举办的时候，有120多个国家、200多个政党以及政治组织是领导人报名参与会议。桂北辰说，中国今年在庆祝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典，是很快举办了这些峰会，这个时机可能不是巧合。他认为这是一种试图使中国共产党正常化并且赢得尊重的方式。他还表示，这次的峰会的规模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这个是因为在后新冠疫情时代，中国和他的国际形象受到了相当严厉的打击，因此中国共产党会加倍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尊重。他还表示，他相信他们在这次会议的成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话，今年有超过160个嘅国家嘅500多位嘅政党同政治组织等领导人参加峰会。呢个其中就包括柬埔寨人民党主席、首相洪森、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主席、总统杜特尔特、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总统武契奇、俄罗斯统一俄罗斯嘅党主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等人。此外，逾万名的政党代表等亦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中联部副部长郭亚洲在会前更加介绍说，出席的峰会的嘉宾网民数量规模史无前例，绝无仅有。美国、英国、芬兰和西班牙的共产党高层亦都参与了这次峰会。受于与会的美国共产党联合主席康布隆在会上对中国共产党过去10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祝贺，并且赞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对新冠疫情的努力。他还说，美国共产党已认识到美国帝国主义已经是将继续危害全世界，因此美国共产党不断壮大自身力量，并且在国内的开展建设社会主义美国的运动，这个亦是为世界谋福祉。据菲律宾新闻网站的报道，总统杜特尔特在峰会当中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成就以及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崛起，并且预测北京将会继续在未来几十年的全球事务当中发挥重要作用。他将中国称为是菲律宾的朋友，并且感谢中国为菲律宾抗击新冠疫情提供帮助。粤通社表示，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在峰会上发言，声称当今各个国家以及政党当务之急是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抗击新冠疫情，恢复是社会经济发展，做好民生保障的工作。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民、政党以及政治社会组织多年以来对越南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和中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存在争议。越南过去两年在他们控制的南中国海岛屿上部署了军事装备，有专家声称此举意在阻止来自中国的任何攻击。菲律宾近期更加是屡屡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存在和活动。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郭文表示，越南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是中越两国之间有再大的矛盾，越南的外交重点依然是中国。越南在南中国海等一些问题上面可能会寻求美国的帮助，但是不会倒向美国。越南想和中国搞好关系，这样的场合越南一定会来捧场。他还说，在杜特尔特的时代，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是很好，在南中国海一些岛礁争端并不会直接影响两国的关系。南加州大学政治学教授洛斯典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政党国家宁愿相信中国给予他们留下好的印象，因为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他们也都希望在大国政治方面显示独立性，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是努力游说才获得这样的出席率。
这是这500多个就是政党，就政党组织。
滕彪表示，
这
次议会的政党有些并非执政党，还有一些也都不是民主国家正式的政党。中共在很多重要方面不具备现代政党的基本因素，由他来组织世界政党峰会，这个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很讽刺的事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华盛顿报道。